thank you.
自从上一个月我们讲完了表层四训，当中休息了一个星期，今天呢我们开始起讲华严经五行行愿品各身章，第一个第一章，这是善财童子五十三参里面选出来，过去曾经在大专讲座里讲过，由于时间不足，没有能讲得完。记得了，只讲了一半。这一次我们的时间呢更不多，从今天起我们每一个星期只有二次两天两个晚上，那么一个月呢大概是四次，换句话说我们有八次的时间，我们要想在八次把这一章讲圆满，这就必须要精简的讲。这一个小册子里面有注解，有注疏，疏啊清凉大师作，那么我们只讲经文而不讲这个注解了，如果再到注解讲呢，时间是约定不够用的，你这是要提出原谅。照一般讲经的例子，总得要把经题、品题以及章题先要提出来，做一个简单的介绍。这样我们就晓得这一章它是从哪里来的，听起来呢也就有兴趣。我们先讲讲经的经典，华严同学们呢一定不会分数，现在南老法师正在讲，我又很久没去了，不知道他老人家讲到什么地方。那么我学了过去也讲了六年多，在大师华严里面我们讲到第七回向，四十华严呢好像也讲了三分之一左右。我们由于道场这个因缘的关系而终止，那么希望将来我们在景美这个小讲堂建好了以后，我们再继续讲道理。那么看现在情形呢，大概三个月之后我们的讲堂就可以使用了。如果说要听大经呢，我们还得忍耐三个月。那么在这三个月当中啊，现在是四月了，我们就讲这一章；五月呢，我们另外讲；六月了，我要到凤山去讲了凡四训。凤山这个佛教名士莲花哥一再的要求。那么我毕竟呢也是因为上一次我们在此地讲的两门就是三十次，刚刚好是一个月。那么我去 我们将这个《金刚经》解读的六应带啊做出来。上学的就是说不要留存，同学们自己喜欢可以依照这个复习复习是很好。可是我在提醒他们，要凡事性，你生物经典不同。为什么呢？没有了凡事性的这个感应性的基础，一切大经啊，一定落空。希望同学们要注意这一点。如果要是留若因呢，那倒不如有了凡事性的问题。常常听经，常常的听起我们无始以来的这个业障习气啊，才能够有所否则的话，很不容易。那么《华严经》先呢，我们说它的来源，我们的简简单单。这部经从印度流传到我们中国来，先后有三次的翻译。最早的是在东晋时代，由印度的一个大师叫智大灵，他从约斯盘克带到中国来一部华严经，但是所带来的这个版本呢，经本呢，残缺不齐，不是完整的。注意的是，假如你们要到故宫啊，有机会看看唐以前那个经书啊，我们中国汉文语的变化，我们现在讲的经第几变第几句，不是装订成一册的，就像现在的书画一样，一卷一卷的，是挺变的。那么80卷的华严经一大堆呀，很容易就丢掉。这是讲中国的比印度还好。印度的经文的注释没有装订的，一张一张的。诸位要看看现在西藏文的经典还是如何，一张一张。那么从印度带来的多半是用贝叶写的，一张贝叶打两个洞，用个线串起来。你想想看，这一部经多少？分量呢也太大，一张纸写不了几。到中国这个经典呢，差不多只有年经啊是全经的占比。但是我们中国人是相当的珍惜，决定呢转移了。那么这就是现在我们所介绍的60华严，一共是36000。应该是华严经是10万句，你看60经里面最早翻译的有36000，那就经泄露的太多了。翻译的人是当时在印度的一位高僧到我们中国来的，这是大家都晓得的佛陀波陀罗。因为在东晋时候，所以我们称为晋译王。那么这个本子在过去我们华社会啊曾经翻译1000部流通。这个第二次呢是在唐朝正庆元年，就是武则天做皇帝的时候，于天国在现代我们新疆和田的附近那地方特域，这是很有名的一个地方，也是在西域这个文化古都。那么于天三藏
时差难脱。他呢，重新再做一次翻译，那么从印度带来的经文，比较上多一点，参照旧经，重新整理的1080卷，现在我们大家所流通的、读诵的80卷经文呢，就是释迦牟尼。以后到唐朝德宗的时候，贞元年间，济宁国的三藏法师啊，名叫做般若，那么这位法师是皇帝特地请他来以这部经，而这部经呢来的很特别，外国的帝王啊进贡呢贡献，换句话这个附属华严呢是这个当时外国进贡送到中国，那么这一行经呢是非常的完整，因此呢到这个般若三藏啊，把它完全引出来，一共是40卷，称之为40华严，那么就是前后的三种一本，诸位要晓得年经是一个本，三文是一样的，80卷的60卷呢更加了9000诵，换句话就是一共是45000诵，这个也不必多说了，4句叫1诵，那么就是45000乘4，这一部华严经多少句的，那么40卷的这个华严经叫40华严，实际上呢就是80华严末后的一品入化界，就是入化界。那么这一品原来的这个题目啊叫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，所以在40经里面呢，我们就简称它为普贤行愿。那么在80华严呢，它是取上半段的意思，入不思议解脱境界，就是入华严。那么在华严经里面，这个80华严里面，入化界品呢有21经，真言年间这个本子呢是40经。比他多了19遍，几乎多了一倍，因此不为现在要读华严经，最好是将80华严呢念到59遍就不必念了，60遍的时候你换40华严，那么59加4099遍，这是我们现在汉文经典保留的华严经最完整的99遍。可是40经呢流传不广，所以看到的人呢不多，因此我们化智慧的同仁也是有鉴于此，将流通大华，我们将这个40经啊，大概是印过3次，曾经翻译过3次，大概是有总数有4000部的。这对于我们学习华严、爱好华严的同学们，当然有不少方便处。那么这是说这部经典的意思。那么这一次我们为什么要选这 一章，故无德告诉我，四十华严末后一章，现在我大家所看到的十大愿望，这是华严经的总结论，确确实实关键所在，修行的枢纽。清凉大师有几句赞词，说文乐一通，文字很简单，意义太丰富，整个华严经的教义全包括在里面。因此末后的结论呢，功高一广，能言能义，为缘为身呢，可赞可传，可行可保。所以诸佛菩萨历代祖师大德都把这一章看作修行之宝。因此一代移行流通，可以说是普及自然，也可以说凡是学佛的人呢，几乎是人手一只。这样重要的宝典我们也常常读诵，可是我们有没有收获？像不像祖师啊？祖说的祖赞呢，似乎是不像。那么难道祖师们看走了眼，还是我们自己不成器？诸位要晓得，十大愿望既然是华严经的经论，如果全经教义不能通达受持，那个结论你拿来也没有用，好像盖宝塔，结论在哪？宝塔的尖端呢、啊？一下子不要就拿到那个尖端，行吗？你拿不到。因此大经呢就很重要，必须要精心的探讨，要求解修行，抓到这个纲领呢，那才真正的实用。选这一章是在讲这一章呢与末后一章关系很大，因为这一章里面呢，这身有德，这两位菩萨，诸位想想这个名字，名字表华的，你就能够领略到了。那么这两位善知识比现在的开始有两桩很重大的，一桩是求法，第二一桩呢自由。自由是是自分的，由就是善知识，就是说你怎样对待你的老师，你怎样对待你的同参道友。一个求法，一个是如何来侍奉老师，这是一个学佛人成败关键的所在。就在这一章，不能照这个一章教经去做，十方诸佛把十大愿望送给你，你也是费纸一笔而已。 你有什么用处？所以这一章啊，于感应篇，于了凡四训，可以说有相辅相成的味道的，都是说的根本法。说法的人等觉菩萨，不是普通人。这跟孔子的有的同理是等觉。等觉菩萨来说这个话，换一个善财童子见到他，到他那看来，善财童子这个时候也是等觉菩萨。等觉菩萨与等觉菩萨讨论的。在我们一般想象当中，到那么高的地位了，还讨论这个吗？还好，何况我们出身，能不能成就，确确实实是在。因此，我们特意把这一章这样来贡献给主流。那么这次讲明年简单介绍的题，经题我们略略的说了，不能是，其实说一个经题也得讲三次，我们过去叫大部分经题讲的，现在我们只能用三分钟的时间。经题七个字，大方光佛华严，我们这个上面说。略省略华严，应当讲的介绍元年居住的时大光广是代表的紧急下用，大是说的起宇宙人生的本体，也就是讲万法的性体，这个就是赞叹的。方是说的像，所以叫鬼神万法。广是说用，起一副现象，起一作用呢，就是现象。相的作用是无量无边，用一个广来形容。佛是人，古地上的人，真的古人。花是代表人，先开花后结果，花就是代表菩萨心。要想成佛，一定要修菩萨道，修菩萨行。言这个字是总相庄严，佛法里面可以说无法不庄严，法法庄严。这六个字本经的别起，后面一个经呢，称之为通起。在这七个字里面，如果要用心理学研题来说，它是属于玉柱立体的，大方广是法，佛是人，花是比喻，所以在这个题里说人法性多举多了。可以说在这个从题里面去看，有起有用，既用无碍，有因有果，因果周圆，所以无量无边的法门不开这个原则。换句话，大方广佛华严经可以说 报三世，一切诸佛所说的经要的动明称，因此称之为根本法理。一切经我们称它作华严遍说啊，都是枝枝叶叶，枝枝叶叶立不开了根。那么懂这个道理，诸位就可以来做明理。你学佛，你只要把华严经抓到，一切经呢，莫不迎刃而解，就过难了。因为什么？哪一部经都是他这个之一。这是几页简单的介绍啊，经题。经题下面呢，这就是本经的品题。华严经虽然在我们中国依然不是一个完整的本子，但是99卷经文里面，华严经经要的部分呢，通通都有。文字上有欠缺，在义理上呢是没有欠缺，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心命。一直到现在，我们还能看到这样完整的经典。年来的梵文经本是48卷，现在流传在我们中国呢，一共是39卷。这一章呢，是属于39品最后的一首。那么在80经里面呢，称之为入化界，在40经呢，我们称它做普贤行愿。刚才说了，这都是略称。预说的题目20个字，入不思议解脱境界，普贤行愿，12个字。不思议解脱境界是所如。这个境界就是佛所亲证的境界，如这个境界就是成佛，入化界的。普贤行愿是能如，诸位要听，普贤行愿品有40卷，不要以为啊，通常看到那个薄薄的一本。看看这个薄薄的普贤行愿品，这是40卷里面的末后一卷的结论。你没有看到全文，你看到后面结论。大家要记住，一定要看清，要做这个40卷的普贤行愿的，这是真正的。40卷，你要是不通，你要是会了，可以说你是一个有学问的。我的话只说到此地，诸位回去再想一想，什么叫学问？不容易啊。学问跟常识跟知识不一样，大大的不相。学问可贵，这是讲的这个 富是建的，府权谁建的？
孙大明儒。
什么叫做儒呢？如实心，能如之心，所如之知，完全相契合。心与境界变成一个，心就是境，境就是心。通常我们讲正如，什么叫不思议呢？平常佛法里面常讲，言语道断，心情覆灭。不但我们言语说不出来，思维想象对他都不能发生作用。换句话说，超越了思维，超越了想象，超越了言说，叫不可，叫不思议。什么叫解脱呢？解脱就是离障的意思，障就是障碍。我们现在无论办什么事情，障碍重重啊。如果要证入解脱境界，障碍就没有。没有障碍就叫做解脱，就叫做自在。什么叫境界呢？古人说至道奔至，就叫做境界。境界是一个我们自己的智慧所造成的，这是千真万确的。就是我们讲十法界，十法界是怎么形成的？十法界有情众生，迷雾不相同啊，所以才现出种种不同的境界。
换一句话，你要不能够立四相，不能够立四见，你就见不了心。明心见性，你没份。明心见性的就是入法界，法界就是性。那个邪的味道啊，邪的善恨，恨是什么呢？是大愿王里面讲很慎众生。为什么叫很慎众生呢？我们也很慎众生，我们要不慎众生，那日子还能过吗？日子不能过的，要慎众生，但是没有善。我们慎众生，顺着慎，他是很气愤的，他是不平啊，他是满腹牢骚，这就不善。善是什么呢？像是晓得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知道一切皆空即假，不但事法是假，佛法也是真的。所谓佛法者，既非佛法，是名佛法。这就叫善。善是什么呢？善心念，不起分别，不生执着，这样的随顺，善顺，这才叫普贤行。那么注意下面这两个字，这两个字是我们本性里头的正能。即使我们恢复了这个正能，我们自己就是普贤菩萨。你是普贤菩萨，你才能明心见性，你才能正如法界。这多么重要！经历，简单的解释，经。行为造物，念是需求。刚才讲菩萨是一无所求，为什么还有求呢？应该是实际是求即无求，无求即求，你要懂这个道，这不可以不知。我们讲经念佛，做一切功德，或者有个回向，回向什么？回向也是行愿，行的时候再造作，回向的就是求愿。众生无边誓愿度，急急忙忙天天找众生度，那你心里就有求，有求之求，有求之求，烦恼啊。菩萨求你不是，菩萨无求之求，跟我们不一样。换句话说，菩萨度众生的这个愿非常之切，从来没有间断。但是因缘未成熟，菩萨坐在那里如如不动。因缘成熟了，他才能。我再给举个例子来，譬如我们种谷物，种桃子，种桃的目的收那个芥子桃。你在种的时候种植是行啊，将来希望收成是愿。如果说这个桃子今天种了，上午种了，下午就在那里要找桃子，这就是我们反复的行念。 菩萨的心念是跑出中山之后了，三年之后他才来收收的，来收购的。时间渐渐成熟，所以有许多人发心啊，比菩萨那个活菩萨还要热心啊。活菩萨心是冷的，你看不积极啊，众生这么苦，他就不来度。他的那个大愿呢，慈悲心超过了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国。有没有用处？没有，里面这一大堆的烦恼，既度不了众生，也度不了自己，这就是错误。所以念必须要，因缘没有成熟，决定不可以那样。那么这叫什么念？再具体的说一说。什么叫做普贤行呢？刚才说普是普遍的，普贤行呢，就是我们佛法里面所讲的无量无边的行门，通通包含在其中，一个不漏，这才叫普贤行。故在讲。勤步不爱圆融，圆融不爱勤步。勤步是按照次序做，一桩一桩。次第跟圆融是一桩，不是两桩。你会了，随意一行也成法界，这就叫会修普贤行。那么此地啊，要特别是作为提醒的，入法界的路，怎么个入法？诸位万万不要以为我还没有到等觉菩萨那，这个话现在给我说太早了。你要以为太早了，你再过三个阿僧祇劫，你还是现在老王。你依旧是过地凡夫，生死轮回啊。现在就要有。刚才讲了吗？勤步不在圆融，等觉菩萨那个圆融啊。我们现在要次第一下，等觉菩萨给我们可以牵着手一同的意思，没有障碍，谁也不妨碍，不但没有妨碍，彼此还有帮助。不能够得到利益，作为是教师和乡长嘛，老师教学生，学生得利益，老师得不得收益，一样的得到。所以是相辅相成的，这个要紧的条件。第一个要正心，第二个要正解，第三个要正心。清凉大特别的告诉我们，他说有性无解，正长无明。这个话我们前一节来讲，你对于佛法你信，信而不解，这种人太多太多了，他的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是增长无明啊，就是迷惑颠倒，是越来越深啊。不但不开智慧啊，更糊涂，更颠倒。 是伸张邪见，这种人也很多。现在也大专教授、大专学生，你看大专讲座有很多同学们呐，都来学佛啊，研究研究佛经啊，佛经的道理总得要听懂，信不信啊？其结果怎么样呢？一个个都变成邪知邪见。这个话一点不讲，再说了，有解无行。我们常说涉世复杂落空，有行无解，妄修瞎练也不会有成功。所以圣严大师告诉我，如果你要想成就，你要想有收获，正心正解正行，一定要做到善行